欢迎大家来到帕鲁西厅，这是由四位年轻人组成的新型播客。我是老 J。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鱼。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刚。
哎呀，欢聚一堂，欢聚一堂。这次没有额外的这个个人介绍了吗？都是各自报了一个名字。
没有了，我觉得咱们可以往后自己出一个组啊，叫做自我介绍，就是大概自己成长经历这些，然后你作为一个短片。
好。
然后可以什么公众号置顶那个。
可以。
对。啊，今天晚上聊的呢，主要是跟前几天我看的一个日剧相关，也是最近特别火的《重启人生》。
我发现你最近还是挺有时间的啊！
哎呀，每一周休七天，一天休24小时，所以闲的也没事，就是只能看剧啊。
趁着看剧的空隙中干活打工。
对，因为它属于也是这种轻喜剧中比较能够让人引发许多思考的一个电视剧嘛，所以看完不能白看，所以咱们就得录一录关于各自如果重启人生的话，你们想回到多大年纪，然后去改变之前的一个什么事情，然后看看这个事情改变之后会影响你们之后的人生，是会变好还是变得更坏一点点。对，这是这期节目的一个录制初衷吧。
是的。
对，那咱们三个就分开说，现在每个人都介绍一下呗，就是说想回到哪里呀，想完成什么事儿呀，为什么要完成呀，当时觉得哪里做的不够好呀，然后就非常顺利的给录下去，可以啊。我这边呢，就是主要是，哎呀，又是关于亲情的这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我第一个去录的话，可能给你们两个人造成的压力会大一点。然后这次就高老师一个女性，那就让高老师先打个头，让高老师先说一下。
啊，想说的实际是两个点，一个点是我想回到我大学毕业典礼的那个时刻，重新参加一下我的毕业典礼。当时其实大学已经，我当时是已经实习了。然后大学离我实习的地方其实特别近，然后我实习其实也没有那么忙，但是没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目前想起来还是觉得非常后悔。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当天那个时候我特别排斥那些拍照啊留纪念啊，觉得如果再回到当时那个时候，会多拍一点照片。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多有一点纪念，多有一点好的回忆，是这样。
那你为啥认为当时拍下来的照片？
我不是说是两个人的合影，不是说是两个人的合影。对，我可以给你形容一下，月光很好，我俩在河边走路。特别棒，我觉得已经特别棒了。那我觉得如果，而且当时就是已经谈恋爱了嘛，就是完全可以停下来在旁边坐一会儿聊个天儿。但是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俩人蹬车子，你比我快，我比你快，唰就过去了，
赛跑
就结束了。对，
看谁跑得快，跑得慢的那个人要叫对方爸。
其实也没有，就是很好的一个意境就浪费掉了。对，
所以你只是想拍一个当时的景色的照片。
对，所以就是我可能是比较独特的那个，我不觉得如果啊，我当时如果是拍了照片，或者说了什么情话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俩的就会这种历程就会改写，就不会分手什么。就是我觉得。那么好的事情浪费
遗憾。
对，尽管这个恋情也是一个遗憾，但是在遗憾的恋情里面，因为也有它就是比较值得让人对回忆的事情，所以现在回忆起来有点单薄，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就是说蹬自行车没了，他也喜欢蹬自行车，我也喜欢蹬自行车。 没了，就从来没有想过慢慢的，就别那么着急，然后慢慢的说话，慢慢的唠嗑，那种，对，还要深入讲一下我那个毕业典礼。
最好讲一下，我现在主要是好奇。
哦，我以为是先简介一下，然后再深入讨论。就是毕业典礼，刚才也大概说了，我实习的地方离学校很近，近到什么程度？骑自行车5分钟，一共2公里，最多2公里。就在一条街上，不过是两个路口差不多，然后特别近。今天大家就是提前老师已经说了毕业典礼，然后想参加的同学，因为当时那个礼堂也是比较小，然后可能全部的同学都
哦还有礼堂，
对，啊，就是那种
咱们那时候只有操场是
吧？啊，你没有礼堂？
我们有一个大石头，
就是，
我们俩就是操场，大操场。
那礼堂也特别破啊，我们那里面特别破，但确实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大概能放下几百个人吧。就小一点的人，然后当时同事去了，他当时通知我们去的时候，我是有憧憬的，就觉得你想要照进现实的那一刻，就是这是一个节点了，接受这个流程之后，就彻底的毕业了。当时是这么想的，然后当时也特别憧憬，然后说是不是啊能上台让院长过留宿？我当时院长是我的毕业指导老师，当然我这个人，他这个人也特别好，我也比较欣赏他，这些还有系里那些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反正就是见面打招呼呗。啊，对他们也比较亲切，我们当时学校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然后，
但是
深入了解了一下，他们说每个班只能派代表去上台播留宿，就是只能一个班，人家播那么几个人，就有几个老师，然后你上去。比如说有10个老师，就只能上去10名同学。我当时就内心觉得吧，第二选10个人都选着我，但是选不着我去干嘛呀？
他这个是按什么选的呀？当时
就是你自愿报名啊？
不是吧？我记得咱们学校是按小雨，咱们学校是按那个论文的那个最后成绩还是什么选的呀？
不是那个，
选什么呀？那不是选了吗？我咋不知道？
也没有跟你说是吧？我们学校好像是当时是按那个论文的一个查重最低，然后综合成绩最高那么去选的。
我们不是，我甚至有一个同学都挂了好几科也上过留宿，就是大家就是相互选。我们学校真的相对来说，比我了解的那个干净许多，就是他就是评，然后大家谁想去，比如说只能上10个。比如说啊，报名20名，那咱们就来抽签，然后就抓阄。
啊，那挺好。
随机抽10个，然后当时就开始退缩，就觉得哎呀，我不一定选上我。而且我这个人有一个弱点，就是我当时已经实习了，我是特别不愿意请假。我不好意思请假，不知道说什么理由，我不好意思请假，然后我就没有请假。但其实我当时还是抱着一丝幻想的。我要是不请假，然后蹬自行车5分钟就到了嘛，然后也可以去，而且实习确实也没啥事，我领导也人也很好，我领导好像还是我学姐那样的，但是他没有过分去夸大这个关系，可能也怕那个什么对我啊，也怕别人说闲话，啊，就这样就纠结纠结来纠结去，然后就过去了。事后我就了解到，就是当时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就是说。大概报名了你就会去，然后自己就没去，觉得特别遗憾。其实就是上大学人们还是需要一个节点，就是去哎有一个仪式感，这么一封毕业了，
仪式感。对，
然后之后我也特别憧憬的问了那个上台的，哎，是不是特别幸福是吧，那个有学校老师给你过留宿，他们说嗨，就是人家经历过的人就请到大学，哎，这是一个流程，然后给你过留宿，然后给你发毕业证书。由于上去的那个人是临时抽调的嘛，你发那个毕业证书也不一定是你的，就是那个皮儿大家都一样。然而你可能你去张三，然后发了个证书，然后他们才在说这个。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最遗憾，我觉得需要一个节点， 去告别我的大学。我也可以给大家再八卦一下，就是我的开学啊，那是2015年开学。当时我们学校因为院校合并，有一个别的学校要合并到我们学院里来，就有好多就是说当年的专科，然后我们并到这种当地的学院啊，二本学院里面，我们当时就是，然后它合并组合的过程中呢，它可能就需要老师去啊，到时候问院系啊，可能需要有很多流程，导致我们开学的时间就变晚了。正常开学的时间一般都是9月之后，对吧？9月5、6号，我们当时开学是10月1号，
火啊，
晚了一个月，对。
那你们军训了吗？
也训了，那就可能训了10天，大概这个样子。这个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大家其实尤其是像村里，就是大家邻居氛围很好的时候，又经常去串门，经常去什么的时候，大家就，哎，还在家呀？哎，有没有考上呀？考上哪儿了呀？就是邻居会热情的问，我肯定就会说，对。对，我就说那个，我就说我考上了，考上哪哪哪的学校，然后是二本啥啥啥的这种，然后我就出去打工去了，然后在打工的过程中，我是知道这个学校开学晚的，我就害怕。当时其实也了解过一点点，就是有一个学校叫红九七大学，当时就很害怕了。对，就是为什么？
你不是我高老师，你看我和。你看我和小雨两个人脸上露出了一丝丝尴尬的微笑。
可能相比而言，你俩的学校更那个啥一点。这个不那啥，然后不知道，然后就是当你知道被这个学校录取之后，他会有那种电话，就给你一个办事处或者招生办的电话，那个学校的哪儿，就是他发给你的录取。或者说是你查那个，不是发一大厚本书报考指南，就会有学校的电话。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我实在是想知道我啥时候开学，我想知道我们学校是不是延期的。当时哇，说那个啊，亲爱的老师，我跟你说，咱们学校为啥开学那么晚？当时那个电话通了，那端的老师极其冷漠啊。学校有安排吗？也可能他当天比较累，也可能会，也可能是他作为老师不能透露更多哈。我说那那个会安排军训吗？啊，到时候看学校安排吧。就是这么，这个语气呢，你能感受到吗？就是让我又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个语气？啊，当然之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进大学之前有没有进新生。就是你去 QQ 上你搜，你每年开学季搜，比如说2015，然后叉叉学校新生群，唰就是搜出来。哎呦，我当时进了我们大学的新生群，我们系的新生群。然后我当时也没啥事儿，我在那个框框聊，好家伙，当时大家都认识我，但是我用的是网名。都是有这个网
不，按照高老师这个聊的程度，如果聊得很熟的话，高老师开学就已经成为学生会的一员了，基本上都已经。
这个我倒没有，我见了人的面我还是比较那啥的，我只是在网上都狂狂，知道吗？
你这就是你这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键盘侠的一个一个潜力。
而且我也不私聊，我就是狂狂在群。在群里给人
乱开炮
啊，打架吗？
终于看，就是快开学了嘛，然后工也不打了，就在家里。哎，又看见别人10月份看见你的时候，就心态又不一样了，又稳呀，还是稳。还在哪儿了？然后啥？开学什么的，我都是会给人家说我放假了，我就说我没有当开学，因为人家我是太想了，正常人在学校也没有10月份开学。然后还有插曲，就10月份，他其实已经不能再买那个学生票了。就如果他买学生票要比较复杂一点，可能和那个大陆不太一样。啊，我就没有，就没买上去。然 号呢，我就没见面嘛。我们当时应该是10月9号、8号这样开始的，然后我就想，人家几号去，八号开始，那咱七号去。然后我当时我那比我年长一点的朋友就上来了，提前去，你能选个好铺位。
铺位是定了的吧？都是提前。
但是我们
不是，
我们
啊，
需要就是随便住。
咱们也不是嘛，当时小雨
不是啊，我是第一个到的，我选的位置是最好的
啊。可说了，你那个破位置，他妈挨着阳台的一个上铺，什么最好呀？
那多老爽了，就是楼上会很吵，
嗯，
他们会经常砸椅子。
啊，我跟你是反的，我是挨着阳台的下铺，冬天嗖嗖漏风，夏天嘛正好卸了，而且我床板是坏的，我是
我
这
提前
去
的。
我是第一个去的，挑了个这了。
您就是排雷兵呀，您就是你们宿舍的排雷兵，你就是当时先把雷都躺了一遍。
你应该庆幸的是，你上铺那个床板没有破。
对对对。
当然，我们当时那个学校破的是没有一个啊，床板可能是好的，但没有一个床架子，没有二次加工过，都是二次加工过的，就是很拙劣，就又拿一根钢管焊一遍。就
是是那种蓝管床架还是
蓝管床架？但已经锈迹斑斑。
哎呀，我和小雨
是不是咱们学校？
我和小雨又露出了尴尬的微笑。这么说，报告老师，你不用说你环境那么艰苦，你就说你们当时住宿费一年多少钱就可以了。
我不记得是按学期收还是按什么了，反正就七八百块钱收一次，是七八百。
哦，我和小雨露出了第三次的尴尬微笑。我们1200，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就是我一直就算我入住了，我还挺幸福的，就我觉得哎有这么个地儿，哎咱们应该没被骗，哎公办的，咱们
对，
然后
第四次尴尬的微笑，
然后我们老师，我们导员，我们报道那天，我们导员特别兴奋。哎呀，今年工程管理班级的同学们都来了，不理解，我说怎么都来啥？后来就开始那种啊新生课呀那种课，然后导员敞开心扉，导员也给我们说，系主任也给我们说，然后还有那种专业课老师那种，哎呀，今年咱们的学生们都来了，都没走。哎呀，往年呀，他们都会看着咱们学校啊。环境不好啊，这个不好那个不满意，人家来了一眼就走了。
你还别说，咱们宿舍还可以，最起码还有一个阳台，
对，
而且空间还是蛮大的。
对，我们别的学校，我那个高中同学到我们，不是我们大二大三的时候，我们别的学校，我高中同学去了一趟，然后来到我们宿舍楼外，当时还很兴奋说，哇，你们学校有假山，然后哇，你们学校有喷泉，然后一进我们宿舍。哇，仓库吗？这是？
我们是水泥，
还好吧？我们也是，我们也是，
都是水泥地，只不过我们的水泥地，
很
摩擦力比较大，喵比较大，
很平，
很平，我操，
就是没有坑坑洼洼，就是，
哦，
就是说你泼上水之后，没准
我们也没有，
对，泼上水之后没准还能打滑的那种平。
可能这一点是公奥唯一可以称赞的一个点了。
对对
对，我还有一点，就是我报道去宿舍报道那天，由于我是第一个到的，到的太早了，宿舍的垃圾都没有清，你不知道那个垃圾有多多，就是那个垃圾均匀的堆在，应该是已经就是专门的人打扫过了，他在那个宿舍的楼道里边均匀的一溜，跟舔狗一样，你能想象吗？是一个很高的田埂，就是它不是你奔两脚就能踏出一个路来，它就是需要你跨过去，你要从楼梯上来去你宿舍门，去对面的宿舍门迈一大步，你跨过去，你能明白大概那个垃圾的数量了吗？就有一个田埂，所以就是我对这个学校的初次见面的印象就是我就是。觉得他咋地，甚至有点战战兢兢，觉得他是不是个野鸡，他为什么啊这么晚才开学，待了四年之后啊还是很有感觉，觉得所以可能要迈向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了，就是打工了嘛，对吧，要 脱离这个学校的生涯，也很想有一个这种仪式感，纪念感，去参加一下毕业典礼，然后去吧，然后播一下流苏啊，亲手颁一下毕业证啊，告诉你毕业啦，或者说毕业快乐什么的那种，没有去，所以就比较遗憾。
所以如果能参加这种毕业典礼，上台让院长或者校长播一下流苏，发一个证书的话，是不是心里边会有一个对于身份的一个转变的认知更明显一点？
对，就会觉得其实就会觉得更幸福一点，就是你在人生的重要阶段是经历过就那么多人的见证。
对，就是说播完流苏就代表我从人变成了社畜了，我就不配当人了，我他妈要去打工去了，我不是人了。
不不不，你还是个工具人
啊！
对
对
对，
对，
就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想要一种这样的仪式，然后让整个大学的这个过程变得完美。
嗯，画了一个句号上的。
对。
哎呀，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我觉得应该挺幸福的呀。看你旁边。是的，
对，乱有乱的好处嘛，就是不是也不是说乱有乱的好处，就是说估计 每一个不同阶级的大学，不管是一本二本或者已经灭亡的三本，包括现在的这个大专，不管是去哪个等级的大学，可能在一开始大家统一都是很幸福，或者说跟预期的不一样，然后但是在生活四年之后或者三年之后，当你离开的时候，反而你会觉得是有那么一丝丝舍不得的感觉，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比如说我就是习惯每天中午睡醒了然后穿上鞋出门往右转十来步到食堂，就有现成的麦多什么豆浆吃，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打这个我打校园生活还好还好，就是我比较想了解的就是说您那个照片的那个事情，我还是觉得如果说已经知道之后会分开的话，在此之前两个人留下来的东西不是越少越好吗？
我不是，还是你不是要的合影，而是说要多感受一下当时的感觉。
我知道，难道你比如说我和我的前任去赏月，我把当时的月亮拍下来了，那么之后我再看这个照片的话不会触景伤情吗？就会说哎呀，当时我和某个人一起看了这个月亮，但是现在他不在我身边了。
可能你会觉得我不会觉得，因为
对，
如果你还是没有一个新的感情经历的话可以这样，但是有一个新的感情，有一段新的感情，尽量这个还是要拍出来
的。还是那句话，就是要的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结果。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那时候你肯定不能想那么多，比方说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就是很开心，就想珍惜彼此的每一遍时光。
对，
最起码在当时 at the time 在那个点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很快乐。
对啊，
之后的事有的时候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啊。So 原来如此。
きっとまたこの先
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确实不怎么地，要不大学四年我也不会，是吧？
哎呀，你不要在这里。
让我最为诧异的还是当初我还是作为班委的时候，去你宿舍，那时候我那不是临时负责人吗？我还是临时负责人，去你们宿舍，发现你跟那个华世新，你俩正在做游戏。让我觉得
你最好把做游戏三个字重新解释一下，
不想搭理你了。
你最好把做游戏三个字重新解释一下，否则会被有人误会的。
对啊，就是正常的去打打闹闹嘛。
嗯，对，我们宿舍当时比较活跃嘛，我们宿舍是当时我们专业里面最天真烂漫的一个宿舍
啊，
没有勾心斗角。
第一次咱们科技室，屁科技室，咱们班喝酒的时候，
在哪儿？
咱们。啊，就是什么
生态园什么？
不是，那是第二次，第一次是那个
啊，那个饭店里边是吧？
饭店对、
啊，
那个就说你们宿舍那时候就感觉你们宿舍真的是很天真的一个，然后是刘浩他们，就是刘浩他们那个宿舍最边上最角上那个宿舍，他们宿舍是最、最努力上进的一个宿舍，
啊、对，
然后我们宿舍呢是最安静的一个宿舍，就是我们宿舍是平常聊天不是很多，但在这一点其实我还是。再鼓励，再夸一下我本科的舍友，我觉得我本科的舍友特别好。
哎呀，你不要这样行不行？我本来之后还想损他们几句的，你这夸上了就。
不是真的，我觉得我舍友是很好。我且不说对外面的，我觉得对我个人，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挺幸运，遇到了他们。虽然说我刚开始入大学的时候，这也是我当初如果重新来一次的，我先说这个吧。当初我脾气不是很好。那时候脾气特别直，甚至可以叫做轴。
嗯，对。
然后呢，我这个人还是你知道我是有起床气的，
是，
就是如果我心里面被别人打扰的话，我的脾气会特别的暴。
对，经历过，我是受害者，我是受害者。
是，那你已经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了。
我
在那个时候，我舍友，刚开始嘛，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习惯。在那的时候，就是我睡着觉，他们给我吵醒了，张嘴我就直接把他们给骂了。那时候脾气真的不好，后来那个骂完之后他们不说话，但是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做错了就承认嘛，就是脾气比较直。完了那个第二天的时候，就突然做早操或者吃饭的时候，我好还是吃饭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昨天不好意思啊，就是我这个人睡觉比较轻，就直接说完了之后他们就很能理解我这一点。这是对我大学第一个，我觉得特别，我舍友特别好。第二个就是我另外一个有一个舍友，他平常嘻嘻哈哈的一个丁佳宇，就是
啊，丁佳，哦，不好意思，
啊，丁佳宇，他这个他是睡我对头的
啊，我知道，
反正我，然后那个他是特别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平常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开朗的，就是在毕业的那一啊，毕业我不是那个二战了吗？咱们是已经搬到了一个。
对，丁佳宇还去那会儿去看咱们是吗？
对，那看咱们的时候他已经 好多了，就是刚毕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多么难受过，也没有看到他多沮丧过。我俩甚至以前也吵过架，但是都还好。就那次，我本来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稍微挺难受的，但是远也不至于哭的那种程度。但是在分离的时候，我送他的时候，我跟吴王送他的时候。走的时候哭了，哇！他看他哭了的时候，我也憋不住了。那时候是，算是对我大学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句号，用我舍友的眼泪去画的。但是真的觉得很幸运遇到了他们，这是幸运的事。你要说感觉，我觉得我从以前到现在后悔的事儿倒没有特别多，但是会有遗憾的事。第一个遗憾的事呢，可能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是非常宅的一个人，包括到现在也是特别宅的一个人。
对，
如果我要回到初中的话，我希望唯一能做的是就是少玩点游戏，多去外面的世界或者是北京，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从08年到的，而03年到的北京，然后一直之后，就是我是非常不愿意出去玩的一个人。所以说那段时间，我觉得初中的时候是挺后悔的。本来那个时候是可以，不叫后悔，叫遗憾，应该是那时候可以去学唱歌，学弹琴，学打羽毛球，学一门 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那个初中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真的是那个时候是特别好的。
嗯，对，
嗯，这是一个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在高中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但我不后悔，还是那句话，我不后悔。高中的时候我是脑袋可能是真的所谓的轴的那种，或者是有点不近乎人情，对自己，我是对自己要求还是很严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那学高中也是私立的，各种人鱼龙混杂的人也比较多，还有很多的西部生，西部生就是什么青海那边四川那边都有。然后很多人其实是不喜欢学习的，由于那时候是住宿，我初中的时候一直都在家，初中之前一直都在家，那时候是住宿，住宿的时候我就突然觉着总得做点什么，后来由于比较轴，就猛玩命的去学习，但玩命的学习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成果。我那时候学习的状态是晚上能学到三点，当然这种非常不建议啊，晚上能学到三点，第二天早上五点醒，每天睡两个小时，我坚持了这种状态，我坚持了两个月，后来身体是有点坚持不住了。就因为这种状态，全学校应该就是住宿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因为我每天都在那个楼的拐角呢。这时候那我感觉到遗憾的是什么，就是其实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应该多花点时间去冷静的去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去做好。当初我是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总是过于的感性，就觉得你努力了就一定能赚到相应的回报，其实那时候是没有的。但是我还很庆幸那时候我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这种状态其实对于我后来，对于我大学来说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虽然也很轴，但是没以前那么轴了，就由于这种状态，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怎么放松的。这个光应该也知道，那时候也是大学四年，其实对于我来说不算是虚度。
对，
那时候我是
大二大三还是大二考四级吧，还是，然后我和小雨的宿舍正好挨着洗衣房，就是专门有一间房里面摆满了这个洗衣机，当时基本上八九点晚上，我在外边上完了，就是逛完操场逛累了，回来基本上睡觉了，因为那会儿十点半熄灯，我记得宿舍里边，所以差不多十点之前得回来。每次回来即使旁边有洗衣机轰隆轰隆的那种转筒的声音，但是小雨依然是可以在那儿倚着一个洗衣机在那儿背单词
去。
对，
嗯，那个时候其实脑袋我觉得也是没有完全开化，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由于这种轴劲跟这种坚持吧，反正大学本科的时候没少看书，但是就是我在我以前我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是现在我意识到，就是对于大学来说，其实还是那句话，不要光学习，那你甚至是你不能光学专业。大学最根本的义务，我觉得是还是解放人性以及解放思想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说我很庆幸那时候我看了很多的书，包括很多的那些狗血的励志书啊，甚至很多残次的质量特别不好的书，但是也很庆幸一直都在看。
嗯，
如果要是回到那个时候的话，我可能会告诉我，你要选择一些高质量的书，就比如看一些古典哲学的一些书。
孔孟，
对，现在我就是会经常看一些哲学上的，因为很多其实你所学的很多的东西，归根结底都是哲学的问题。
对，
还有就是，如果我再回去的话，我可能会本科的时候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唯一参加这个社团还不怎么去。我如果要回去的话，其实我会让我多参加一些社团之类的活动。参加社团本身它不是目的，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自己，去开阔自己，
对，
去了解自己。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性来说，人就是应该不断的活得更通透，或者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更加的不断的去了解自己这一个过程。就是你了解自己，我觉得人还是首先先了解自己，其次再了解其他人，再推广就是认识这个世界。
是的，是的，
这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全都出来了。
对，我靠，你们聊的都大学就可以啊？
这是我后知后觉的一种想法，是现在我体验到的。大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体验到，如果回到那个时候的话，我会告诉我这么去做，多体验一下大学真正的快乐。我觉得时间用有点，高中跟大学时间有点用错了。还有呢，可能就是有时间的话多陪陪我的父母，因为毕业了业之后真的不跟我父母一个城市了，以后会很少见到他。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深有感觉。我去年在家我可以掰手指头都能数出来，去年
到现在就觉得很想很想他们。
对，
是，嗯。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我这个就差不多说完了，接下来就剩老 J 这个
重量级。
我 OK
重量级。
我本来是想说两节，但是我决定你们说完之后，我也说一个大学的，我就把我小学的那个加了。我就说我初中，哎，我高中的吧，高中和大学的也是高中和大学。翔宇应该不知道，高老师应该知道，高老师跟我高二是同一班的，然后我俩那时候关系就是特别好了也，
嗯，
就是我自以为我和他关系挺好的，反正当时候
天天都让我带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对，那会儿可以说高三之前我生活压力是没有的，或者更准确的意思来讲呢，就是说我完全就是说是吊儿郎当开始去读高中的。然后高二那一整年，高老师应该也有印象，我每回来上课手里都拿一个包嘛，那个包里边就是饭盒，然后隔三差五我妈就是给我倒着来回送饭，所以那会儿生活还是挺优渥的，可以说。哎，我重新说吧，就是高二那一整年我没有意识到我父母在那一整年里面，或者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我父母是否变老，因为我可能是自己欺骗自己说他们永远不变老，然后自己欺骗自己他们身体永远健康，永远没有关系，永远不会得疾病，永远怎么怎么不会这个不会那个，永远是最牛的。但是高二升高三那个暑假的时候，我爸身体就突然垮了，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因为我爸是一个非常准时去早练的一个人，早上5:30左右准时就是起来，然后刷牙洗脸，然后6:00左右出门，然后晨练完了买豆浆买油条然后回来吃饭。但是那天他那个房间里面是没有动静的，我睡醒了都8:00，我就去看，然后我爸那时候还睡觉，我说哎，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怎么还在睡，我爸就说今天不太舒服，他说我觉得我坐不起来了，然后我就赶紧的给我妈打电话，因为我妈那会儿应该也是有事儿没在家，给我妈打电话回来之后，我妈就已经意识有点不太清楚了，那时候已经，对，就当天就赶紧的去医院，先去我们县里边医院检查完了就确诊的是脑出血，然后当时就是县里边医院就说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医疗设备可以提供给你，如果这个程度的话我建议你转院，然后就连夜去到北京。其实我说这个事儿并不是说我在回去之后我能给我爸做什么，就是说能够给他避免什么，我最多是提前一天跟他说，我说你第二天可能会身体垮怎么怎么样，然后带他去做检查。但是我觉得真正让我内疚的还是在半年前那一个除夕上，我跟我爸吵了一架。具体吵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爸工作原因，他大年三十没有不放假，他们单位， 然后正好也是他需要那天值班，他那天中午值完班之后回到家，然后我妈呢需要做各种菜，因为年夜饭比较繁琐，就没有咋说，没有及时的关照住三个人中午吃那个饭，然后导致就是腾的一些粥呀饭呀都一锅了。我爸回来就说了两句，然后我就跟我爸吵起来了。所以在我爸生病之后，我一直认为的就是说是我跟他当时吵架而造成的他后来的生病。
嗯，
所以我回去的话，与其说我在他生病那天早上提前跟他说，我还倒更希望是能够提前回到半年之前我不和他吵那么架，然后有更多的理解给他。而且我说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厌父情绪在你们青春期的？
我那个青春期前面是什么？
青春期前面是啥期？是你不懂事儿童期吧？
对，我儿童的时候就厌父。
小雨有吗？
啊，我有。
对，我觉得就是说每一个人好像在特定的一个阶段一个年龄好像都看不惯自己的父亲，他的穿着，他的举止，他的言语上面的一些事儿，就觉得小雨说你落后了，你不了解我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回去之后，如果我带着我的记忆回去，经历了这些年的这个记忆回去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克服这个厌父的这个情绪，然后更好对我父亲。
其实说实话，这个都是一个过程，这个应该是归结于人类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毕竟在小的时候，尤其在初中的时候，价值观是刚开始，不是，应该是逐渐开始走向成熟。那时候已经确定的时候，刚开始你小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爸爸什么都可以做到。
对。
后来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问你父亲一道数学题，哎，他不会。哦，原来他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到的。
对，
那你再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哎呀，他做的很多东西都不符合你自己的本身的价值观。这时候你会觉得排挤了，就产生厌恶的情绪。
对，然后这是我高中时候特别想改变的，或许就是说我包容他了，给他很多理解，更好的爱他，照顾他。但是之后我父亲依然生病，但是至少他生病之后，我不会怀着那么是愧疚的心去在照他，而是我会用当做儿子的这颗心去照着。因为我父亲生病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除了恐慌，更多的是内疚，就是说
是
为什么半年之前要和他吵那一个没有意义的架，为什么要在合家团圆的时候吵那个架，为什么当时不问问他上午去做了什么，而是自己认为他出去打牌玩去了，为什么没有问清楚。对，这是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大学时候咋说来，我是挺享受大学生活的，这四年带给我的生活。因为我从大一进去，我就非常荣幸的并且非常顺利的加入到我非常喜欢的这种，就是小雨刚刚说的这个兴趣社团，报纸嘛，办报纸，然后当编辑，然后写文章，给报纸排版什么的，然后发，最后大二的时候，然后当这个干事，然后给他们弄，然后大三的时候还有机会去继续当这个副社什么的，去跟那个院长去对接什么的，然后跟着他们记者去采访记笔稿什么的，都经历过这一个。大二因为是需要管大一新生的，我就觉得我当时做的是本末倒置，我把社团的任务放到了首位，而把当时的学习包括一些真正朋友的感受放到了次位上，然后最后导致的就是说，可能现在我能够非常骄傲的跟你说我办了什么军训简报，办了什么这个采访院长的文章，都是出自我手，我自己排的。但是反观学业，因为我大三那一年就整个就废了，就是学业也跟不上了，状态了，然后一系列影响到了后来，包括考研，包括这个之后的一个事。对，如果我回到那时候，我一定会
好好学习，
向你学习。对，把更好的时间留到学习上面。 就最起码是每一天的课尽量去掌握，然后再去管理社团的事儿，不是说大部分时间包括上课有时候去逃课去弄社团，然后把自己的本职给忽略。
那个时候，对，我想问的一件事，可能这个问题也不应该，当然还是问一下吧。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会觉得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社团上呢，而不是学习上？那时候你是因为觉得社团更有意思，还是因为你混到了一个小小的职位，然后更想对自己的职位负责呢？
这和职位没有占百分之百的有关系，当然也是有职责所在。就当时自以为是，就说哎呀，我有一个这样的身份，我就应该多做贡献之类的。之后，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特别想去学文，但是被我妈偷偷改成理。然后包括到后面这个报考这个专业，然后大家都说土木不错，土木出来挣钱好找工作，然后报了土木。但是大一的时候学的专业课我一门也没有喜欢的，什么画图的那种用铅笔画图呀，然后所有的都不喜欢。我依然想的就是说我上课就是拿一本破小说在那儿看书，看小说，看各类的小说之类的。所以大二留在了报社里面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东西弄好，然后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兴趣点，然后这个兴趣点也特别赏识我，所以我要投桃报李。当时怀了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当你毕业之后，你就觉得就是想法特别错的，因为看现在的很多畅销书作者，包括余华、王朔、魏延之类的，其实他们的作品当然是有这个框架，是有这个文采，但是更多的是他们的阅历在这儿。所以当时我一直认为说要把文采培养好，就是看各种书，然后采摘他们的好言好句，但是往往忽略了他们是因为有了很多的阅历才写出了这样的好言好句，才有这样的感悟。
确实对我来说，我觉得阅历很重要，但是那个有的时候虽然有的人没有经历过，但是他也能感受到那个，这种人就很厉害。
嗯，对，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这种吧，你不一定经历的，但是你能写的。
哎呀，我还好呀。
啊，所以说你赶紧把你的小说都写写，让听众朋友们好好去看一看。
嗯，对，这是我想解开了两个心结吧，因为如果说回到过去的话，大家无疑就是第一去解开自己当时的一个心结，弥补当时的一个遗憾，然后第二个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欲望可以满足的，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一个人嘛，就是说只要说得过去，我就可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对，
比如你这种性格是个被反复拉扯的。这个考研的时候我就是反复拉扯你。好，开玩笑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啊，那这么说的话，那你对大学的生活是后悔还是遗憾？
我对于大学跟班级同学相处我是没有什么遗憾的。说回来，就是你们刚才介绍了每一个这个室友之间关系，高老师没说，就是你说了你这个室友关系，我为什么一直坚定说我当时室友是非常单纯的关系，是因为我们没有团体，就是去干饭就一起干饭，不会说你跟我去干饭，我不要管他们
啊，
没有这样的，也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勾心斗角，就是六个人一条心，五个人一条心这样的。而且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特别傻逼的事，我记忆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有一天冬天，有一年冬天，大二还是大三的冬天，晚上没有晚自习，我们就穿着大衣在这个操场上遛弯，然后遛到一半，马大健就说走啊，吃冰淇淋啊。当时蜜雪冰城在我们学校里边开了个店，2块钱一个冰淇淋，就说每人抢一次，最后就是吃着压圈，吃完以后立马再去买一只。当我们三个人就我们仨嘛，就我们仨轮流抢完之后，谁坚持不下去，谁再抢对方对面两个人再吃一只，轮流了一圈，最后都咬着牙，当时吃的很撑，咬着牙说我还可以，我还可以。
啊，这个经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对啊，就是特别幼稚，但是我就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室友关系。最好的室友关系就是说你可以跟对方算幼稚的这种东西，并不是说什么谈天说地，当然谈天说地也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向对方袒露出你幼稚的一面，这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小时段。
这不就是男孩子的生活状态吗？
嗯，
对，
我们舍友不也是吗？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我们舍友不也是吗？
嗯，
对吧？
对，
别的都不重要，主要是认爸爸。
你怎么也知道？
都知道
啊啊！
不过女生也是这样吗？
对，就是哎，因为我可能讲我父亲那儿没讲好，因为我昨天晚上开了一个会嘛，就是说今天要录什么，讲什么故事。然后昨天晚上就想这个事儿，就是一直在纠结说到底要不要提，因为我分不清就是说回去之后是把我父亲这个病避免掉，到底是打开我心结，还是要满足我的欲望。所以但是纠结了半天，这个事情确实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以前的遗憾都，那咱们能做的只是弥补了，就以后可能以后跟父母说打打视频，
嗯，
问问他们。
对，
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跟父母经常一个星期通几次视频，
一周一次。
跟对象可能是天天都要通吧，但是跟父母可能
一周一次嘛。
是，嗯，
因为我现在跟我妈视频，我妈就是说的，无非就是着重几点，就是第一，和就是说和我对象最近关系咋样，你有没有惹对象生气，然后第二就是少抽烟。然后第三就是刮胡子，因为之前和我妈视频，我妈就说：“啊，你这个脸这个胡子长得有点奇怪啊。”然后之后每次就是先看说啊，这次干净不少，然后再说其他的事。
其实咱们今天录这期节目，我觉得第一个意义就是希望把大家带到曾经的生活中。曾经的遗憾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遗憾，但是更多的是对现在的一个启示，以及对未来的一个正在进行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应该为以后的生活不留遗憾，
对，
尽量的去珍惜此时此刻的生活，让自己更开心一点。
对，人生，
嗯，
人生苦多，
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
及时行啊。
对
对，
去的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一天，曾经让我陶醉的碎片全都散落在街边。我最爱去的书店，他也没撑过这个夏天，回忆文字流淌着怀念，可是已没什么好怀念。可是你曾经那些梦都已变得模糊看不见，那些为了理想的战斗也不过为了钱。可是我最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死在我面前，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你曾热爱的那个人，这一生也不会再见面，你等在这问话的废墟上，已没人觉得你狂野，那些让人敬仰的神只在无知的人心中灵验。我住在属于我的猪圈，这一夜无眠。
我不要一句话。
一个，
当然还是
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请假休息，就是我对自己，就是咱们做的这个，我也一直都在想，我当时怎么就没有去请假，去告诉我的领导说给我放假，然后我去参加那个毕业典礼，但是我又放，我又把这件事情我又找回来，比如说我此时此刻也需要一个事，我请半天假，我也很难找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请假他扣钱，啥事儿，对，但是我就是不好意思请，我觉得这样做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因为我现在也是经常会出现一种状况，也是跟人家跟导师请假，其实有些假请了就请了，老师也不会说什么，但是那时候就会觉得，哎，会不会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是不是，反正可能是，其实有的时候是想多了啊。
这次来海南，因为我手机底下管着俩实习生，一开始
好家伙，
刚来海南第一周吧，有一个实习生他老了又不行了，那天正好赶上周五，因为周五我们惯例就是喝酒聚餐，喝酒放松一下，然后那天他就说我不去了，就跟我说那个哥我不会的，我说哎，为啥不会，你刚来正好跟大家熟悉一下，因为当时有甲方的，我说你正好跟甲方那边熟悉一下，就办事也好办事，他说这边家里有点事儿，然后我说你家里要有事儿严重吗？要是严重，可以先回去。他说真的吗？我说对啊，你家里有事儿，你啥不能回去？他说我怕我现在实习期，如果说了的话，会影响之后的这个转正什么的。然后我就问家里什么事儿，他说我可能我姥姥可能不太好了。然后我说那你跟我说，然后打什么题，就打申请，然后我跟那边的和经理说，每天回去就可以了。然后第二天他回去了，然后回去两天之后吧就离职，然后当时我还特别纳闷，我说哎，是因为我做的不太好还是什么，他说不是，我姥姥走了，然后我家里人不太希望我出来了，因为我这回回去没有赶上见我姥姥走的，
哎，太遗憾了，
所以说吗，哎，但是他当时已经尽力了，
对，因为现在海南班机很多，而且往河北这边，因为他家就是保定的，往河北石家庄这个机场或者北京南机场这个时间很短，就三四个小时，其实跟坐火车什么的差不多，但是就是他在犹豫说我要不要说，如果他当时说的话，他没准当天回去，哪怕是晚上凌晨到，他也是可以见他姥姥这边，结果他说完之后当天晚上飞机已经基本上没有了，然后第二天凌晨最早一班是四点或者五点那一班，他订了那一班，然后我们开车把他送到机场，然后他回去，结果没有，就差那么几个小时，就是你在犹豫说我要不要请假，请假之后会不会影响我之后的工作，就那几个小时，一个生命就没有了。对，我所以我觉得该请就是得请，而且我说一个特别自私的话，就是说大家目前的工作给大家都能带来金钱利益，但是当你的家庭出现什么变故的话，如果你没有赶回去，没有见到你想最想见到那个人的话，那是用金钱利益是弄不回来。
其实就是还是明白一个道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愉快，不应该本末倒置，除了一种状态，就那种是真的是工作主狂的这种，其他的我觉得都应该更注重生活吧。
对，我一开始打算录的是比较悲伤一点，因为我以为大家说的都是那种什么错过了恋情、哦、然后对这个
我截图了，
然后对之前的这个某一个时间段的这个错失的某一个人说这样，但是后来想了想，其实为什么要录那么悲伤呢？已经回不去了，那就用好一点的态度去说这样的事情，不要再沉浸于以前的悲伤，以前的悲伤只是以前的悲伤，你现在过的每一秒钟都是之后的事情，那就用以前悲伤得出来的教训去走剩下的路。
嗯，
道路径，可以可能能走五年，可能能走十年，可能明天我就死了，但是我依然可以走今天晚上几个小时，这都是好的。
对，
哎呀，我明天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对，这是我可能是看完这个重启人生之后得到最大感悟吧，就是说回去，其实你改变完之后，你走的道路依然很陌生、很未知，你依然会做很多的事。那倒不如我把之前的东西总结完了，带着这个总结去走剩下的路，你可能会更加的明确。
不管做什么决定，都要尽量的去选择自己当时做的、觉得的最好的决定，这就够了。
对，
不要后悔。
人生就像做选择题嘛，当时老师都说你做选择题的时候，一旦涂上一个答案就不要改了，因为你第一个答案就是正确答案，你只要改了就代表答案，你改的那个答案绝对是错的。这是高考包括考研的时候那些老师常说的一句，那么他们说这句话其实同样可以适用于咱们走的现在这个人生这个道上。你既然之前做了决定，那么你就不要妄图回去改了。
没必要去后悔，但是遗憾是很正常的，但没必要去后悔。
落子无悔，讲的就是这个。
嗯，
脸庞。
正面轻轻轻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